块钱。这是我第三次来安省。有多少人认识我？有啊，当然有不少人举手。谢谢。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姓龚，一个龙，一个凤。跟老公的龚是同音，就是同字，对不对？但是我是成名的老公。我是2002年从北京来到加拿大。然后2005年进去。然后现在呢是在加拿大的一个在多伦多一个机构吃饭，我们机构这个名字叫 AFC，AFC 跟 KFC 差一个字儿，但是不一样。AFC 是 Ambassador for Christ， 是基督使者协会。我这里面呢有两份我们的 newsletter 我带过来，这个是两份不一样的，所以大家之后有兴趣的话可以了解一下我们机构是怎么一回事。是专门做，我们机构是专门做国语学生，做学生事工的，在校园里面。那我是负责做国语学习。如果还需要有知道我什么事情，那我们可以之后慢慢来一起认识了解。那今天我讲的题目呢是更深的认识耶稣。今天这段经文呢，可能是很多人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那我就讲，我每次讲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我都想到我在我所带领的这个大学团体里面，我们有一次查这个经文，一打开一读，就有一个学生就问说，有两艘船在湖边，耶稣为什么只上了一艘？为什么？那个船没人吗？仔细看看那船有没有人。当时我就被问住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又另外一个很可爱的小女生，她就说：“是不是耶稣不想一脚踏两船？”当时我就不知道怎么样了。我想说，你会发现一些很多的经文，通过不同的人眼睛去看，不同的问题去提出来，就发现不一样了。所以我们今天通过这一段11到11节这个经文哈，当然那是一个玩笑话，但是我们通过这一段经文来看看这个彼得他对耶稣的认识。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来到教会听过耶稣，起码听过这个名字，对吧？耶稣不是信耶教苏，对不对？耶稣到底是谁？我们到底认识他多少？就好像我开始问说，你们有多少人认识我？很多人有举手，对不对？我第一次来 Edmonton 来到这个教会，我就认识了很多的弟兄姐妹。周五团契我也认识了很多，我也去过大学的团契。可是真正认识我的可能只有我太太一个人，因为我们是朝夕相处的，我们很多事情很多问题都是一起往前走，所以我们怎么能更好的来认识耶稣呢？我们通过这个经文一起来看。在开始之前，我再继续再问，我们有多少人喜欢照相？有不少哈。现在这个科技技术越来越发展，我们发现照相呢都是这种，对不对？现在甚至来有些人连相机都已经不再买了，就用 iPhone 啊或者 smartphone 啊，就已经甚至比一般的相机的那个清晰度还高。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照出来的这些相啊，一下照了很多，因为不用胶卷，所以呢不知道放在哪里，然后想要找的时候呢就一堆，就看你电脑里面的那个内存这个硬盘有多大，放了很多很多的照片。然后可是你真的有时间休假的时候，你把它一点点打开，看看你过去发生的事情，有很多是很精彩的事，对不对？那有多少人还记得清晰的记得您第一次来加拿大，第一次从国内来那个时候的日子，刚下飞机场，我不知道是在埃德蒙顿还在温哥华在哪里，第一次来加拿大，我们在这边我们最早来加拿大是不是冯先生我不知道啊，但是你再想想，还记不记得第一次来的那个日子，对不对？因为那个有在我们人生中有很多的日子是你会不能忘记，对不对？那我们就今天用彼得的这个好像我们把他的一个彼得的一个相册重新打开，看看他发生过一些什么事情。那这里面呢第一个讲到了耶稣站在这个格尼萨勒湖哈，这个湖是在哪里？这个湖其实啊，就是加利利海，它是同名，就是不同的名字，是同一个地方。就是你发现加利利海，耶稣就在那边转来转去，走来走去，对，发生了很多的事情。这个地方就是那里。你会发现，耶稣到那里上了船， 讲道，这都很正常的事情，对不对？那讲道完了以后，发生一段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我们一起来看好不好？我们来看看从第五章的第四节到第七节，好不好？如果你圣经的话，可以打开。各位，请大家一起来帮我读一下，一二，讲完了。好，就到这里。你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比较特别。一般如果是我们，如果比如说聂牧师去一个地方，就算说牧师在车上讲道好了，对不对？借了某个人弟兄的车，在车顶上讲，讲完以后他就下来回家了，基本上是这样的，对不对？最多了，聂牧师可能说咱们开到哪里，咱们加个油，也就这样了。所以你看，耶稣上了船以后，他做了一件事情，讲道，这是很正常的事情。讲道完了以后，他跟这个彼得啊，他是一个很专业的人，他自己有船的。当时的有船的人当中，就说明他是很专业的人，他是靠打鱼为生的。他跟那个彼得说，说什么？说你把船开水深之处，然后干什么？下网打鱼。如果你是彼得，你会想什么？你会怎样想？没错，这个彼得前半部分是这么讲的。彼得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对不对？”那我要是彼得，我也可能会想呀。耶稣啊，你讲道可能还没问题，对不对？我也在听，但是打鱼哈，你可不知道，我已经打了一晚上鱼，而且凭我的经验，一晚上都没打到鱼，这个时候已经不是在打鱼的好时候，对不对？会不会有这样？彼得他之所以讲这话，我想他可能也有这样的想法。你先想一想，但是彼得后面还有一个但是，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一讲讲点什么话就在顶等人家说这但是是什么，然而怎么着，对不对？前面的话就是，对不对？就是那然后呢？彼得这个但是啊，这个转折你会发现，他说但什么依从你的话我就下来，这是一个。你看，第一，耶稣说这个话就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告诉一个渔夫去打鱼，对不对？第二个呢，这个彼得明明心里好像有点不太乐意似的，但是呢，他说，因为你的话，我就去。这两个发不发现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可是你自己想想，我们先把这个圣经放在这边，你自己想想，我就刚才问到说，我们第一次来加拿大的时候。或者在我们人生中第一次去一个陌生的地方的时候，会不会我们因为不认识那里，我们很多时候巴不得那里边有一个老乡，或者跟我们来到 Edmonton 这个地方，巴不得这里有一个熟人可以接飞机，对不对？来这边，哎呀，我就记得那个我岳母他们跟我讲，来这边第一个认识的这个商店就是 Zeller， 我那个朋友告诉他们，就上那里去。那边有什么什么什么？您想想，有人可以告诉我们一些当地的一些，服务设施，对不对？前两年我这次我来，我是坐那个，就是快速公交过来的，对不对？然后我第一次到了我们这个地铁，然后我都到家了，我才明白过来，原来这边是不用给票的，票我买了，但是。我糊里糊涂的我就进去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到家了，对不对？因为那个都有日期，每天每次，你们如果是提前买票的话，还要打个孔，还打个时间什么的，都不知道。我就觉得，很多人有没有会觉得，就是来到这个地方，地铁是不要钱的。后来你发现，哎，不要钱是不行的，还要被查到会罚款，等等等等等等，这都是当地的这些习惯，是被别人告诉会更快一些。可是当我第一次来到加拿大的时候。我发现我们在国内无论是多么辉煌，来到这边的第一天或者第一个月，心里都很谦虚的，因为不知道嘛，有没有这感觉？就是因为真不知道，语言也不会，什么什么也不清楚， 对不对？最多的你有方向感，你知道东南西北，然后又怎样呢？你会发现，当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这个心态放低一点点的时候，对不对？你会觉得，哦，原来我听别人的话会听得更清楚，有没有这样同感？同样，一个学化工的博士，如果一个刚上大学的一个学化学的一个 life science 或者怎么样的一个学生，跟他讲大道理，你想他能听进去多少？你这些东西书本可能都是我给你写出来的，你会发现这个我们的那些知识，很多时候或者我们的经验，有些时候会直接拦阻我们前进。彼得也是，作为一个渔夫，如果耶稣是个打鱼的，或者说今天彼得需要打张桌子，或者说他要建个房子，因为耶稣是木匠的儿子，对不对？那耶稣说两句话可能比较有用。对于他一个常年打鱼，而且彼得并没有偷懒，前一天晚上他已经打了一晚上的鱼的时候，当耶稣跟他说：“开到水深之处。”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其实今天我们第一个这个认识更深的认识耶稣哈，第一点我们就要讲，我们要先放下。你要想更深的认识耶稣吗？或者你还没有认识耶稣之前，很多时候你发现我们人高高在上的时候，我们根本不愿意听。而且听不进去的，甚至有没有人就这样，就说别人一开口，尤其是我们来教会前，我以前就是，我02年到加拿大，05年进去，到03、04年的时候，别人一开口我就知道他要讲什么了，最后一句话怎么说我，你要信耶稣吗？信不信？我就都已经心已经就是，他只要跟我说话，我就已经做好准备了。这种时候，这个心没有打开的时候，你会发现是听不进去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应该像李哲这样，你看他虽然是他有这个，他很专业的这个打鱼的这个心态，对吧？这个经验，他也有，他也真的是努力了，但是他还有一个但是，但是，主，这个夫子，你这样说了，我就想，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我觉得，当我们很多时候是在。难处的时候，或者说是很多时候，我们刚到，就像说刚来加拿大，刚到一个陌生环境的时候，我们特别特别愿意听别人说话，而且相信别人的这个比例啊，比我们日积月累经历越来越多的时候会更高。人家说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商店，对吧？那当然我们也去看了一下，以后那确实是个商店，但是在去之前。是我应该先相信他的，我也把我自己的这个认知度，这个我自己的这个经历，过去怎么样，对不对？很多人在国内都是很辉煌的，尤其我们这个中国人，我们从中国移民到这边，都是很出类拔萃的，都有各样的经验技术。但是我们来到这边，我们还要重新适应环境的时候，你会发现环境让我们重新的。可以先认识自己，也让我们重新的来认识我们这一辈人。那好，你看，我们来教会也是一样。我们刚才谈到了从加拿大到从中国到加拿大，我们来教会其实也是，在我们人生的信仰的这个旅途中，一方面有些很多很相同的这个moment 这个片段。以前我很喜欢一句话哈，有人就跟我讲说，If you want understand God, you have to stand under God。我把这 understand 这个词哈，分两个词用。你发现就是你要想认识神，你要在神下面，要谦卑的。你会发现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超乎万有的这个造物的主，他永远是在我们上面，对不对？我们一定是在下面的时候，这才能慢慢去了解。你不可能说，神呐，你在哪里啊？就是你看小孩子找爸爸妈妈都是抬头看，你会发现这个心态是很重要的。在我们信仰的旅途中，我们同样要有这样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的头脑是想不通的，你绝对想不通的。很多事情，哎呀，为什么呀？为什么这事情这个发生？哎呀，想不通。只要我想不通，这个东西就不可信。可是你仔细想想，我们当我们信主以后，你会发现很多东西我们明白了， 神讲的是对的，可能今天现在我不明白，可能明天后天将来我能明白。这个时候就是说，在神托付我们的很多话语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跟彼得一样，有没有？应该学习，就是说虽然是这样，或者我们侍奉也是，哎呀我侍奉已经很多了，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团契也好，我们的怎样怎样施工好像还没有发展很大嘛，对不对？那我就不做了。但这里面讲的其实告诉我们同样的事情，我们就说主说你只要忠心就好了，你就照着我所吩咐的去做，我们看看结果会不会。那我们再往下看，我们看第八节到第十节的上半部分啊，把第十节分成两段部分，我们请大家来帮我读一下吧。就到这里，你会发现如果我或者我们像彼得一样去打鱼，一晚上没有打到，然后呢心里有一个挣扎之后顺服了这位耶稣去下网打鱼，打上来以后满满的鱼哈，两船都装满了，对不对？他一个拿不了，这时候我们应该正常情况我们会怎样去卖，或者有些人会觉得，哎呀，哈利路亚，赞美主啊，真感恩呐、啊。会不会这些都是比较正常的？或者是跟，或者是像真正的其他到处宣扬，哎呀，你知道吗？这耶稣帮我打这么一大堆鱼啊，对不对？我们把鱼放下，比如说找工作，我们老也找不到一个工作，终于找到一个工作，很多时候我们会赞美主的，对不对？这好像就是因为得到了一个从主来的一个特别大的恩典一样。从表面上看是这样，对不对？可是彼得又做了一个超乎人想象的一件事情，立马趴那儿。这个和我们正常心态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他说：“主啊，什么？我是个罪人，离开我。”有没有人就是今天我们神给我们一些，比如说今天待会我们要有开业，或者人家给你多加一个饺子，你就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我们不会这样做的，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这就说明在彼得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心里有很大的变化。他之前眼中看到的耶稣和这个时刻，这两船鱼，他经历了耶稣这个丰丰富富的那个恩典或者是神迹的时候，他看到了和很多人没有看到的人一个景象，或者他更深的，他就比刚才更深的认识了耶稣。两个小插曲，彼得之前在打鱼之前认不认识耶稣？为什么？对，仔细往前看，你看到第四章第三十八节的时候，耶稣出了会堂，进了西门的家，这西门是谁？彼得吗？西门的岳母害了热病慎重，有人求他为他求耶稣，然后他就斥责这个热病。你会发现彼得他已经不仅仅认识耶稣，而且他已经认识耶稣比别人更多一些，对不对？他已经认识耶稣不仅仅是个木匠的儿子，他可以一脚斥责这个病就好了，他这个已经是跟很多人不一样了，对不对？那即使这样，他在打鱼之前，就是在让耶稣吩咐他打鱼之后吧，他还是心里会有什么，会有一点点的怀疑，就是因为这个，他发现他自己，他终于在这个圣洁的主耶稣面前，发现自己是个罪人。你会发现这个景象并不仅仅是在彼得身上的。如果你翻开以赛亚书第六章，你会发现以赛亚也是这样，当他看到神的光中向神向他显现的时候，他也是伏在地，他说什么？ 他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你会发现在圣经当中，很多人当他来到神的里面，他经历到神的时候，第一个让自己所想的就是，哎呀，我是个罪人。其实道理很简单，我们的神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完全圣洁，就好像比如说今天这边有个很大的一个光，对不对？那个房间是黑的，你当任何一个人从黑的房间里面，黑黑的，对不对？你走到一个，一旦有光进来之后，这个光就能照亮我，对不对？一个是你发现，哎呀，很刺眼，这是我们的自然反应；再一个就是说，你会发现，它会照到我。同样有光的时候，你们还会有影子。你会发现，有很多时候会看到我们自己的问题。有没有人照镜子是不用就在黑夜里面？有没有？一定都要点着灯，你才能看到自己哪里有些问题。所以你发现，在这个完美无瑕、圣洁公义的主面前，很多时候让我们这些想要更加认识神的人，可以看到第一就是神的这个奇妙，第二看到我们的。星期五的时候，我来参加我们的查经班，我们也讲到这个世界罪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这个怎样的问题，怎样的怎么影响我们。我就回家我也在想，我发现这个世界上其中一个很大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自我中心，就人的自我中心导致了很多很多很多问题的发生。你发现从亚当夏娃开始，对不对？我们这个，我经常跟，因为我跟学生在一起，我经常说这个亚当哥哥跟夏娃姐姐，他们在伊甸园里多么的甜蜜。当他终于找到他的配偶的时候，这个夏娃的时候，他想的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结果犯罪了以后，发现什么？人来问了之后，他就说：“这是你给我预备的女人，推卸责任吗？”你会发现，这个我们经常推，就是本能的推卸责任，是好像是天经地义的事。我们经常说“人不为己”什么，天诛地灭。我们吃什么都可以，不能吃亏，对不对？这些事情好像都在我们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的人生。我发现自私，如果没有我们的信仰，没有我们的，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说，你看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人不自私，你不为自己，你为什么？你会发现，这其实是罪的其中一个影响。那我们再回到这个圣经里面，彼得他在那里就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什么是罪？到底什么是罪？如果我们不能清楚圣经当中讲的什么是罪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跟彼得一样那么深刻的理解，对不对？很多时候，在我们正常来说，有法律，所谓的罪就是你跨越了法律的界限，对不对？我们其实这个"罪"这个词啊，有些时候你听着可能很大，但实际想一想，其实罪和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个罪，和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这个过犯，其实是很相似的一个词。对不对？你不能说我没有过犯，对不对？很多时候我没犯法，我们觉得是没有犯法就是没有犯罪。所以我太太知道，我学生的时候，做学生的时候，我学习不是很好，对不对？但是呢，我有个特长，就是我都很坚定的觉得我从来不作弊，因为没有被抓到过。所以对我来说，作弊的标准就是你抓到了那叫作弊，没有抓到的话那叫水平高。你仔细想想，这个时代是不是也类似？是不是也类似？我说偷税漏税好吧，抓到那叫偷税漏税，是不是？我就举个例子，很多时候我们的固有思维会觉得，就是说我们做过了、违法了，我们就是犯罪。其实不是的。曾经有一个。我的一个老师，他呢，他是这个丈夫呢，在家里给孩子们做饭、炒菜，孩子吃完了以后就拉肚子，然后那个这个太太就 就对着这个先生就说，你到底往里放什么了？他就想，我真的什么都没放。他说不对，一定放什么了，放什么坏东西了，要不然怎么会拉肚子呢？东西都是好的呀，又没有买坏的东西。后来他仔细想，哎呀，我真的，我说实话，真的就是什么都没有放，我就是太没洗。你会发现，这个给我们一个提醒。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做过了，违反了，就是犯罪。在神的这个界定中，没有做到，也是。用一个动形象的一个比喻哈，在圣经中这个原文，这个罪哈，很多人可能知道，就是用一个射箭这个动作来比喻罪。前阵子我去这个聂牧师家玩，你看他们家四个小孩都有那个1块钱买那个箭，我照片就没有拿来，特别好玩，我就特意照了几下。哎呀，拿那个弓箭就射那个靶心哈，哎，他们真能射到。我们家人在那边射，每次都射到这个墙上的其他地方。这个射箭其实就表示，就是当你一箭出去，只能说你一箭出去的时候要正中这个靶心。如果没有，有了偏差，这个偏差就表示神的话说是这样。当你在神的话上有偏差的时候，这个就是罪，这就是圣经中罪的定义。这方面大家更记忆哈。有个小故事，有一个人啊，他古老的很久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人他非常喜欢去学习射箭。因为他的这个他不能保证每次都100%中，所以呢，他突然就听到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叫神箭山庄，那地方人都是100%中，他就去了，他是学艺嘛。到了以后呢，他不好意思问大人，就问小孩，他说：“哎，你这边是不是每一件都能中到那靶心呢？”他说：“没错啊，小孩说没错啊。”他说：“你们怎么弄的？”他说：“这简单，太简单了，你都不用练。”那怎么办？你能不能演示一下？那行，他拿一小，这小小弓箭，就往那墙上，是不是？一射，这箭就咚就钉在墙上，然后小孩拿个笔赶紧在那边画圈。所以他们可以100%中的。但你会发现，圣经的观念不是这样，神一定都是把规矩、各样事情讲得很清楚在先，你这样做有自己的后果，对不对？神不是秋后算账，神都是先把事情讲好，所以不是我们做了一个，你看这不公平嘛，我这挺辛苦的嘛。神说了，你这样做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就不能这样，有偏差了，那就是没有动力了。这是罪的这个概念。你仔细想想，在我们生活中有多少是偏差，对神的道理偏差，有多少？所以回到圣经里面，用圣经原则来衡量，看看我们所犯的这个过犯，这不仅仅是违反了这个社会的法律，对不对？包括所以圣经上说的这些，包括贪婪，对不对？包括很多的这些诡诈，很多很多的事情，神说不要这样。所以在彼得身上，他因为他从小他生在这个环境，他知道有罪，他对这个罪的定义很清楚，所以怎样？他在称呼神的耶稣的这个时候，他说夫子。等到打鱼上来以后叫什么？主啊，称呼都变了嘛。夫子老师嘛 ，teacher。主啊，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他会从就这么一件小事。几句话当中，你会发现他自己一下子就明白了。哎呀，站在我面前的人是谁？我这个罪。因为当时这位主耶稣说离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的时候，彼得的反应很清楚：我已经打过了一晚上了，具体有什么我不知道，我只是在猜测。但是从他的后面这个行为。他会发现他自己有一个很深很深的自己的一个反省， 透过耶稣的这些事情、这些举动和耶稣的话，一下子就看到自己有问题。其实我们的信仰也是帮助在我们。我们这个时代很多时候我们是自我中心的时代，可是你会发现，当我们信耶稣以后，很多人都可以讲这样的见证，神在慢慢来对付我。我能慢慢看到，哦，原来我也有问题。以前都觉得天下所有事情都是别人的错，自己有什么错？对不对？你自己我要有错，就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在耶稣面前，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的认识。其实认清自己，其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不容易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都不认识自己，我们觉得我们每天的这些习惯、各样的事情，就是我认为的我自己。其实不尽，只有神，这个造物的主，如果还不能认识我们的话，那就没有人可以认识。所以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的喜怒哀乐，所以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让他帮助我们认识，是非常的。所以我要讲的是刚才这个，是第二点，就是要认罪，要悔改，我们才能来到主的面前，可以更好的来，更深一步的认识神。所以第一点我讲的是什么？要放下自己。你想认识我们这位神，你很多时候我们这个 logic， 我们这个理性啊，其实这个是不可能的。我们要放下自己一些，你就把自己打开就好了。你觉得就是说，到底有没有神？有些人说有些人没有，但我不要成为一个坚定就是没有的，我也没看到，我也不怎么样，或者我想不通的就是没有。这样可以，第一步可以认识神。当我们放开自己，可以打开自己的心的时候，下一步是什么？要认识自己，要想认识自己，要认罪。其实承认自己有过犯，不是一个天大的事情。这里的父母的任务，小孩子家里小孩子做错事情，你是希望说他把这个一个花瓶，如果他打碎的话，他不可能再恢复的。我们很多人希望就小孩子说，我错了。有多少人说了这个错了以后，他去再去打孩子的？虽然加拿大不许打孩子，有没有这个道理？很多时候我们是看到一个，即使说我们不说这是孩子，就说朋友好了。如果一个朋友真心的向你来道歉，你再大的怒气好像也就消了吧。所以人家都已经承认错误了，你还能怎样？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神面前也是，求神来帮助我们看到我们这个瑕疵，同时要承认我们。那我就在这边挑战各位，今天之前，上一次你认罪悔改是什么事？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挑战。如果今天比如说我信主80年了，比如说让我自己想想，我可能是80年前我信主认过罪，这80年反正是什么都没有干。我觉得这是一个挑战。我就说我们上一次每一个人上一次真心的彻底的来到神面前那天是什么事，你还记得？如果那也是你曾经的一个照片的话，你还有？感谢主。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啊，这个认错和认罪有些时候不太一样，对不对？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尤其是这个两夫妻哈，你会发现你说有什么什么事情发生了，哎，对不起，我错了，那个人错哪儿了？我错了，错哪儿了？你讲清楚，你光嘴皮上的皮先喷下的皮说我错了，主啊，我错了，你错哪儿了？哎，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你要真正真正知道我们错在哪里，我们哪里得罪什么，而且一个真正的悔改，很多时候是下定一切决心，以后不要发生。 这个才是认罪的一个心态。你每次认罪就是哎呀，这去错，下次回来，自己我又错了，这就叫做我们叫死不悔改，对不对？你会发现，我前一阵子看一个电视剧，两个人谈恋爱，有一个人就天天写悔过书，写满墙都全是。这最后犯点什么毛病，写一个认罪书挂墙上就好了。俩人一吵架，你看这写这都是你写的，那有什么用？你发现真正的来到神面前去对付我们的这个罪的时候，是要求神来帮助我们，一个是赦免，一个是要改正。悔改这个词是很重要的。有些时候啊，我们圣经的原则告诉我们说，悔改有些时候不是，因为这个有些罪是很长时间发生的，可能你没有办法一天就改回来。举个例子，我们小车的这个四个轱辘的小车掉头很容易的，你要开18个轮子那种大卡车，你掉头试试，他们最怕就是迷路，因为他们要回个头很不容易的。有些车是不能倒车，一倒车在那斗着就离开了。所以你会发现，但是如果你有一个目的地要去，比如说今天我们要去西贸，我不知道西贸是不是这边从这边走往西走啊？倘若说从这边是往西走是要西贸的话，我开车就往南走，然后聂牧师一个劲儿说走错了，没事，地球是圆的，没事，每走一步，咱加拿大有的是汽油站，对不对？我有钱。反正对吧，往南走没有南墙的，我转一圈就能回来，这是不行的。你当你发现有问题的时候，你要及时怎样踩刹车，掉头向着正确的方向走，这个才是对的。认罪悔改是什么？当你发现很多事情，神提醒我们，我们要改的。我们再看最后一点，第十节下半部分到第十一节，这很早，我再请大家帮我读一下好吗？可以。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出来。你会发现，当彼得趴在那里，或者说当我们跪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耶稣有没有责备他？耶稣说：“我早就知道你是小心的人。”你能这样说？你刚才跟我说，来，刚才你跟我说什么？你跟我说了，我打了一个晚上，你看，我现在就要证明给你看，你是错的。耶稣并没有这样。耶稣看到彼得这个悔改的彼得，趴在地上那个彼得，他说什么？你不要怕。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安慰吧。不要怕，就是停止惧怕，不要惊慌嘛。然后接下来还有从今以后，这个很关键。过去怎样不好，这是过去了。所以说，当你认罪悔改的时候，从今天开始，从今以后，那些以前的全部翻过去。当你认识到有问题的时候，从今天开始，一个新的开始。不要再犯那样的事情，对不对？很简单，如果今天我们还有人在喝三鹿奶粉的话，你突然发现，哎呀，这东西不能给孩子吃，过去吃了你没办法，那你就最多的就是从今天开始不喝了，是不是这样子？很多事情是这样子的。你发现很多我们科学也好，社会也好，说发现过去是错误的时候，哎，后悔呀，那没办法了，我们不能永远在后悔今天，对不对？今天我们这个新闻也讲到要忘记背后，努力变现，所以从今天开始，过去的过犯神可以赦免，但从今天开始，耶稣跟彼得说的话也是对我们所有人说的话，是什么？就是，一个新的开始。你会发现，从这里发现，就是说， 在彼得同志这个 moment 可能是一个新的篇章的开始，崭新，就我们有时候人生崭新的一页重新开始。我又有点这样，我在国内哈，学习特别差，然后来到加拿大以后吧，哎呀，真的终于换了个环境，我也对我自己说，我也希望可以。我不是一个罪犯啊，但我就想说那种从监狱里面重新释放的人，他会不会有这样想法？我多么希望我可以有崭新开始，过去这些 bad record 这些不好的一些记录都不算了，对不对？我就哎，我真的知道错了，我有个崭新开始，这可能是很多人真正悔改的人的一个心声。耶稣就在这里说，从今以后。那他从今以后不仅仅就是说你活在过去了呢，从今以后干什么呢？这边有说的是什么？从今以后干什么？要得人了。什么叫得人了？有些地方经文写的"得人如得鱼"，对不对？上礼拜我们来这边听的那个经文，那个诗歌也挺好。就是你会发现，耶稣给彼得这个教说，就是要去得人。这是一个，就我们很明白，就是抢救灵魂的一个工作，对不对？就说你过去的事情不算了，我不计较了，一律抹消了。从今天以后，你要有一个新的一个生命，崭新的一个开始，做我所托付的事。大使命是给每一个人，对不对？有一位牧者曾经这样说过，说有一个就是。我们每个重生悔改的一个基督徒都会这样认同，就是说，耶稣所注重的不是一个人的过去，甚至不是今天，而是将来。所以，什么时候我们都可以来到神面前，来向神来帮助我们改变我们。再有，一个普通的渔夫和一个得人的渔夫有什么区别？我自己想了想，这么总结。一个普通的渔夫是靠他自己的经验，你没有经验，你打不上鱼来。人家都是晚上去，你早上去；人家早上去，你中午去。就算你中午打上鱼来了，你那上那时候没有冰箱的，你把它拿到菜市场，人家早都那个早市都散了，你卖不出去。你不能靠着自己。哎呦，我做那个工程师做了很久了，真的钓鱼简单的事儿，不就是搁上钩，下扔下去，然后一拉就完了吗？你会发现，一个正常的普通的渔夫是要有一些经验，他用他的经验或者他的各样的事情，就是为了从湖里、海里、哪里，或者是鱼缸里钓到鱼，到菜市场卖，把这些鱼放到人来吃掉嘛。可是一个得人的渔夫是怎样的？得人的渔夫是把神的托付，我们在做拯救灵魂的这个工作，从这个罪恶中把人拯救出来，而带到神的面前，成为一个全新的生命。这是一个普通渔夫和得人的渔夫不一样的地方。你会发现很多基督徒所做的事情。昨天我们还在家里聊天讲到，其实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被人全世界呼召的。只不过你所做的事情不一样，你可能做神呼召你去做一个护士，对不对？会计，或者是修车，或者是开车开飞机，也可能是做牧者传道，不一样，只是职分不一样。但是神给我们的这个新的生命是一样，都是要拯救灵魂，这没有说只给面目之一的人，别人就看你，这不是这边。所以你看，当彼得听到耶稣的这个声音的时候，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什么"。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彼得他们上了岸以后做了一件什么事情？撇下了所有的，跟随了。以前啊，我特别就觉得，哎呀，撇下那点不就是破渔网跟船吗？这能值几个钱？可是后来我仔细调查啊，在那个时代，那可是资产阶级啊， 人有船，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在那个时候，不像今天，今天你看，我想想哈，15年前，我就觉得，哎呀，有辆小汽车啊，能开着走啊，啊，那是多么风光的一件事情。现在来加拿大，你都发现，哎呀，动不动1000块钱、500块钱，你都能买辆车，对不对？能不能跑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了。那我算有车一族嘛，对不对？以前你会这么想，可是你会发现，来到这边之后，你会发现，他们并不仅仅是放下这个船和网这么一件事情，他听到神的话，他就把所有的 everything 都放下，就跟从了耶稣，这是一个不一样。他不是说，哎呀，我有两条船，放一条；我有两个网，放一个，还背着一个人，不是。他从今天开始，我就靠主了，我就跟着他了。他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因为我真正的认识了他。这就是主。那我们呢？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来到北美，这是神给我们很大一个恩典。因为在国内，很多人没有办法像我们今天可以高声的、公开的来唱赞美歌，我们没有办法这样公开的、合法的聚会。很多人没有听过福音，可是我们有特别大的恩典。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对吧？我们好像是真的是不情愿的，因为教会的饭来到了教会。但是我们很多人信主，我们所放下的，我们是不是还带着过去的一些思想？今天未必神一定要我们把我们所有的资产或者怎么样全部都抛下去，但是神让我们是这个心。你有没有把过去的经验？就是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 limit 我们的神，我们自己在局限我们的神，觉得这真的不行，在这个领域我说了算，在那个领域神才说了算。你有这样的思维，我们应该把这些放下。在我们成长过程中，有哪些我们还不断的在得罪神？我明明知道这是不对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在得罪神，包括我们心中的骄傲。我自己也有一个心态，就是说，我立志我要改变这个事情，能不能改变成功，那是神的主权；但是愿不愿意改变，那是我的一个决定。我已经决定了，今天我们也承认。你愿不愿意？当你发现自己有软弱的地方，我经常跟这些年轻人讲，今天如果我发现我哪里有一个病，对不对？比如说我这边哪里或有一个瘤啊，或者有一个不好的地方，我跟你说，哎呀，我都20-30年了，养着吧，我就留着吧。你明明知道这个对自己是性命攸关的事情，你就要正常的想办法要把它除掉，因为保全我自己，对不对？为了更好，所以我们要把不好的把它除掉。所以我们就求神来帮助我。倘若你也是这样，你求神，第一，你可以求神来帮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哪里有过犯，你不知道没有办法，求神来帮助，我愿意改变。我愿意更像耶稣一样，我愿意像彼得一样更深的认识耶稣。我再给大家露个底，彼得回去以后，你会发现这是第5章写的事情。耶稣上十字架以后，他回去又打一架。但是那一次，等耶稣复活之后，当他再次认识这是耶稣，我们就很多人知道耶稣3次问彼得你爱我。从那之后，彼得再没有回去，因为他知道复活的主，重新认识到这个复活的神，他生命有改变，他就完全的浸泡顺服耶稣。我们呢，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这个时代的我们信仰的挑战，就是我们今天或者是现在很多人并没有完全的认识这位复活的主，还是靠经验知识停留在脑子里面。耶稣水上走，走吧；耶稣5饼2鱼，分吧。耶稣在你心中有没有复活？他有没有来到我们的里面？你会发现，圣经上有一句话可以 我们没有资格评论别人、论断别人，生意文化可以成为我们自己的一个参考。好树结好果，凭着果子可以认出树的好。我发现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他并不是因为在这里他就能结果，在那里是，因为那是神在。简单的一个介绍，我在05年信主，现在我在全世界的在这个机构里面侍奉，是做国语的学生的工作。我为什么抛下？有些人觉得，当时我辞职去读神学的时候，我母亲非常的反对，因为我母亲没有信主。他觉得就是说，他的理由很简单，你现在那个时候我还单身，他说你现在有车有钱有工作还没女朋友，你把这些全抛了，谁跟你啊？这个作为一个母亲是很现实的一个事情。但是从我内心中，我觉得神给我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托付，也不算一个托付，就让我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看见。我过去读过书，好坏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我发现从学生开始，我开始有这种人生观的这个开始，我发现我一直在这一个黑暗的一个暗淡的一个日子里面生活。我没有杀过人，但是我眼光杀死过很多人。这就是你仔细想想，我看到当我在看到这些大学生的时候，我似乎就看到过去的我，一个无助、孤独、没有希望的一个人生。而且正好那个时候我工作是在养老院，所以我在工作是服侍老人，平时是服侍一些年轻人。我发现这个对比，发现养老院因为都是老人的最后一个阶段，你会发现这些人他们过去多么的辉煌，在那个衰老的这个时间是多么的。所以那个时候，就神也是感动我，就是你就是很简单，我自己改变了，神的生命在我里面，我有一个新的希望，我就希望可以告诉更多的年轻人，你有好东西，你一定会告诉别人。我们经常会讲，如果今天如果有人告诉我们说 iPhone 5、iPad mini 突然间不要钱了。对吧？但只有50个，搞不好现在就没人了，直接就去买了。你说，哎，有好消息，你会告诉你最亲的人。如果还有这些东西是 limited edition 的话，就是限量版的话，你就不要告诉太多。你怕没有，但是福音就是好消息啊！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让我们自己活得更丰盛？为什么我们不能让更多人来分享？神从来不自私的，所以这是我们。我觉得一个人，一个基督徒，当我们更深的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不用催，不用鼓励，他会自己的去做该做的事情。家里就是这样，教会就是这样，不用吩咐，因为这是我们的家，这是神的家，神在这里，所以我们就在这里。好，我们再回到我们所谓给大家一个图画，你仔细想一想，在加利利海那个地方有两条船。有个彼得在那里打过一晚上的鱼。早上起来，耶稣上了他的船，瞬间改变了这位彼得。他走到在这个船到海更深的地方下网打鱼，两船满满的鱼回来。彼得呢，马上趴在那里，就是这件事情让他看到自己的罪。他求神来赦免，然后呢，耶稣安慰这个人，表达从今天开始，给你一个新的使命，给你一个新的生命，新的篇章，跟从。这不就是我们的信仰吗？我们把这个图画锁定在过去，如果我们带到今天呢？我们跟弟兄姐妹的书写是一样的。我们在某一个场合，我们听到了耶稣，来到了教会，接受了他。我们可能也像彼得一样，很勇敢，但是不知道耶稣是谁。但有一天，这位彼得真正的认识了耶稣，他会发现，你也会发现，我要跟随他。我要放下一切，因为他告诉我们，日用饮食都交给我们了，你不要为明天而忧虑。我们就 奉主的名，我们一起来活出一个认识他更深、更加荣耀他的一个生命。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真的是我们特别的谢谢你一直以来的保守看顾，让我们有机会可以认识，是吧？求你的灵在我们里，可以帮助我们，可以放下自己那些固执的、那些你所不喜悦的一些事情，甚至我们的知识、经历，但凡有哪些事情是拦阻我和你的，是吧？就求你破碎。我要的就是要更深的认识。你仔细想一想，我们的人生很多时候都是靠自己，那又怎样的？当我再一次认识你的时候，我发现靠自己的聪明智慧总是不吃亏的，很多时候会很苦的。但是主，从今天开始，就像你对彼得那样说，从今以后我也要这样，我要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来帮助我认识你。我靠我自己没有办法，但我愿意求你来帮助我。我相信一位造物的主一定可以让我们可以认识你，不仅仅让我们停留在认识，让我们可以认识你更深、更深、更深。因为你给我们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可以活出来，荣耀你。也请你祝福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我们因为侍奉劳苦，因为我们为主摆上了，是吧？都求你纪念。虽然人看不见，但主你都知道。所以你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可以活出一个荣耀的生命，更深的认识。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